我们今天是在保罗书信的第35课，在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要进入腓立比书的导论。腓立比书的主题可以说是在基督里的生命。保罗在同时期所完成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之后不久，就立刻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这就是整个监狱书信的写成。这一卷书很可能是四卷监狱书信中最后成书的一卷，不过它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在所有的监狱书信当中却是排在以弗所书的后面，排在第二卷。在保罗所有的著作当中，这一卷书呢是最有朝气、最欢欣喜乐的。而本书信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更新一群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第一方面，在腓立比书的背景，作者我们知道就是保罗。在一章一节的问候语当中，保罗也同时提到他的同工提摩太。他在撰写这个书卷的时候，提摩太也和他在一起。其次，关于腓立比书的写作地点和日期，我们了解这是一卷监狱书信，也就是保罗在主后61年到62年之间，他被囚禁于罗马的时候所写成的。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的28章16到31节记载了保罗这两年的牢狱生涯。那么这卷书写信的目的地呢，就是写给腓立比城里面的腓立比教会。那么腓立比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地理方面，腓立比呢就是马其顿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位居内陆，它本身没有海港，最近的沿岸的海港呢是尼亚波利这个城市。那么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当中，他离开腓立比之后，曾经到访其他的沿海城市，其中包含了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帖萨罗尼加、皮利亚、雅典、哥林多等等，这都是在圣经当中有记名的跟腓立比城往来密切的几个城市。那至于这个城市的名称呢，历史上发现在主前350年，是为着纪念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而命名的，就是根据他父亲腓立比王而命名为腓立比城。至于政治地位呢，这个城市在主前42年就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它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罗马城市，它可以有缴税的豁免权，而且呢它是按照世界大城的样式所建造出来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称这个城呢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其次呢，这个城市的经济状况呢，它算是一个蛮富裕的城市，特别是以金矿还有非常肥沃的土壤而闻名。在腓立比城呢，还有一个享誉盛名的医科学校，使得许多学者都联想到这是不是就是那位路加医生的故乡呢。人口方面，在保罗的时代，这个城市大约有20到50万的居民，大部分是希腊人，也就是圣经当中所称的希利尼人，当中呢也有小部分的犹太人和罗马人。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6章13节，我们注意保罗在城中，他是在什么地方举行他第一次的公开聚会呢？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了解保罗每到一个外邦的城市呢，通常都会先到一个会堂，也就是犹太人的会堂，来公开接触群众。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犹太人不多，所以呢并没有会堂，只有一个所谓祷告的地方。有一个文学家描述呢，典型的腓立比的市民呢跟往日的罗马人一样，他们是非常雄壮、率直和亲切的。这些腓立比人呢不像雅典的哲学家那么多疑，也不像哥林多的希腊人那么的 骄傲奢侈，所以腓立比的人呢是相当友善的。所以我们了解了腓立比城一些基本背景，难怪我们会知道保罗愿意接受在这个城里面的教会一些福音的协助，特别是金钱上的支援。其次我们来看关于腓立比的教会，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时候，这个教会大概已经成立了有十年之久。至于这个教会的缘起呢，保罗应该是在主后50年第一次到访腓立比，当时正是主后49年到52年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的时期。我们知道最先悔改归主的人呢，就是吕底亚和城中的狱卒，就是在监狱当中的禁卒。这个事情呢，在《使徒行传》16章记载了他们这两家人信主的经过。特别路加呢，称吕底亚这位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呢，说她是素来敬畏神的。可见保罗在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这位吕底亚已经是归信了犹太教，是一位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一个外邦女子。而吕底亚的家很可能就是腓立比许多初信的基督徒第一个聚会的地点，那很可能是整个欧洲教会的发源地。那么在腓立比的教会当中，他的成员和组织呢，大部分都是希腊人，也有小部分是归主的犹太人。一般的家庭呢，都属于中产阶级，平均呢都有相当的资产。那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教会是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组织架构，其中呢已经包含了监督和执事等教会的职任了。路加跟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他呢自己是在特罗亚才加入保罗这个宣教的队伍，也就是《使徒行传》16章10到13节。保罗完成了他在腓立比初步的事工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去服侍。在他们离开腓立比之后，我们知道在这个宣教的队伍当中就没有路加的名字，所以从这里得知路加是留下来牧养这个教会，协助这个教会的建立，以及继续不断的教导鼓励这些初信者。后来在《使徒行传》的20章5到6节，大概在路加在这服侍了6年之后，大约主后56年，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经过腓立比的时候，路加又再次加入了这个宣教的队伍。那么关于这一卷书的写作目的呢，当保罗坐监的时候，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就差遣了以巴弗提携带着教会的礼物前往探望。不幸呢，以巴弗提在途中或者是在抵达罗马的时候患了重病，消息传回了腓立比，令教会十分的担忧。所以写信的时候呢，以巴弗提是病已经好了，保罗非常匆忙的急着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去，以消除双方的忧愁，而且顺道呢就带了这封信给教会。所以这封信呢，除了向教会表达感激之情，同时呢也就教会的一些问题加以教导。这些问题呢，从腓立比书的内文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所谓不和睦的倾向，还有一些假教训的危机，我们在书信当中可以看得到。那么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所最关注的是他们不要转离原来纯正的和真诚的信仰。他深信这些信徒一直以来都是与主同行，而他们的行为直到这个时候都是众教会的楷模。不过当时教会当中兴起了另外一些势力，影响人离开真道，甚至可能改变逆转教会的方向。所以保罗最着重的就是激励他们要继续持守一贯的方向，为此他们也要有明辨的能力，不可跟随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他以勉励的话和榜样来引导他们，他一直赞扬他们一向在信心上有好的表现。但正如保罗自己的侍奉一样， 似乎真正的考验就在眼前了，应该要有所省思明辨，要做个决定。最基本的就是都要跟随基督的榜样。此外呢，保罗也还提到了有提摩太、以巴弗提，甚至他自己的榜样，以及保罗特别强调腓立比的信徒自己过往的忠心的行为，也要继续持守坚忍下去。可以看见在这个书信当中表达了保罗和这个教会之间的在主内的情谊。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些相当特别的特色。这卷书呢，可以称作保罗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一卷情书吧，有非常多丰富情感的表达，而且信中呢比较不拘泥一些礼节，以及有非常多他个人的风格，真正反映出使徒保罗他亲切而真挚的性格。比较起其他的书信呢，这卷书信就包含了更多的赞美，很少的责难。那么因为保罗写这个书信的主要目的呢，都是实用性的，教义性的比较少，所以这一封个人性的书信呢，在结构上比较没有一个详尽的大纲。不过保罗在书信当中仍然教导了有关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很特别的是，在这卷书信当中，保罗完全没有引用旧约经文。当然我们从腓立比教会的背景我们了解，其中犹太信徒非常的少，所以没有引用任何的旧约经文。而且书信里面出现了有65个字是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保罗从来没有用过的，所以这卷书整个的语气跟语调和其他的保罗书信是不大一样的。其次我们来看一下这卷书在新约当中的地位。新约的27卷书呢，在圣经中都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腓立比书呢是属于基督论的书卷，那么在实用上，腓立比书论基督里的喜乐，而相对的腓立门书呢就是论到在基督里的饶恕。我们发现每一卷书信呢都有它神圣和深刻的人性特征。当我们环顾其他书信的时候，就会发现腓立比书它比加拉太书更平和，那么腓立比书比以弗所书更个人化和亲切，那么腓立比书比哥罗西书也更少叫人忧虑的一些争论，那么比起帖撒罗尼迦书信呢也更深思熟虑和均衡。如果跟提摩太书信、提多书来看的话，我们会看见这一类的私人信函对整体的教会生活呢会有更深刻的应用的含义。那么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些所要讨论的要旨，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是提到在基督里的喜乐。在这卷书里面呢有提到非常多关于喜乐、欢喜、欢乐、欢欢喜喜这一类的词语，如果以原文出现次数来算呢，大概有16次。其实很特别啊，保罗既然是遭监禁，而且又受人攻击，他在逆境中却越发靠主喜乐，而且呢，他希望以他的喜乐感染与他一同受苦的教会，鼓励他们在困境中来持守真道，充分表现出牧者的心肠。所以在谈到这卷书信当中的喜乐呢，包含保罗的态度，包含他自己想到他们的时候那心里面的喜乐，甚至还有些字眼是提到一起喜乐、一同欢乐啊。难怪这些字眼呢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很少出现，只有在腓立比书才用到的。那么这些字眼呢，你充分的表明出保罗跟这一群信徒之间特别的关系，这种带进永恒的信徒彼此相交、彼此在圣灵当中团契的这种的契合亲密， 在腓立比书实在是非常充分的表现出来啊，让我们非常的羡慕，也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啊，在患难当中，在逆境里面，更是从这样子的生命的连结里面带出这种喜乐的生活的步调。第二个要旨呢，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当时在教会当中有不和睦的现象，那么这些不和睦的现象呢，以至于保罗要求他们要彼此同心，同有一个心思意念，而能够活出合一的见证。那么在勉励信徒要合而为一，彼此谦卑顺服的时候，保罗是引述了基督的榜样。所以在引述基督榜样当中呢，所以带出了关于基督论的教义。基督论的教义呢，在这个书信当中呢，是用一个诗歌的题材来表达的，特别是歌颂基督贵为神的儿子，但自甘卑微舍己，但至终神使他高升，真正展现出自卑的必升为高的真理。所以在这个书信当中呢，保罗劝勉基督徒要合一，要彼此谦卑顺服，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那么这一段榜样性的经文呢，我们了解跟其他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有提到关于太初有道的耶稣基督的位格，以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是表达出神的荣美，而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提到耶稣基督的位格，所以跟其他的新约书信呢都有非常多异曲同工之处啊，说明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描写的是非常的透彻以及深入的教导。所以从其中呢表达出在基督里的合一，真实的也包含了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合一。另一方面也更教导基督自己的谦卑舍己的榜样，引导我们在这个榜样当中有合一的表现。第三个要旨呢，是提到福音。这个字呢，在整个书信当中出现了九次，充分流露出保罗对推展福音的关注。在这方面呢，腓立比教会不止在金钱上资助保罗，而且当中有许多位呢同工是与他一同劳苦，成了他传福音的伙伴。所以保罗自己在兴旺福音当中，甚至为了福音成为带锁链的使者，而腓立比教会有相当多的同工与他之间彼此的密契也是在这个其中建立的，他们都成为福音的使者，都付了相当多的代价。所以这是在腓立比书的几个要旨当中也引导我们思想，虽然这个教会并没有面对所谓教义上一些混乱的问题，可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仍然有他所要谈论当时教会非常要被提醒的几件事情。那提到喜乐的主题呢，可以看见有非常多保罗所提出他喜乐的源头，他生命当中在锁链里面在坐监当中他的喜乐。譬如说在第一章第三到十一节，他提到在圣徒相交的喜乐，很明显的他自己在胜过苦难当中，在受苦当中他仍然有一个喜乐的态度。那另外在全卷书当中也提到他在服事里的喜乐，这个喜乐呢包含他所看见腓立比的信徒和他一同同工当中的喜乐。他也特别提到他个人与提摩太与以巴弗提彼此在上帝面前的那种团契的喜乐，在灵里面契合的喜乐，以至于他们的喜乐是在相信中的喜乐。这个喜乐呢也包含了在第三章他所提到他们有一个极深切的盼望，乃是在基督自己的身上，这个盼望连结着他们与基督的深切的关系。在主的复活当中，即便现在受苦，他们却深信在那个盼望当中仍然不减损他们里面的喜乐。 而且这个喜乐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在受苦的当中，保罗特别提到他们是天国的子民。第四方面呢，乃是在彼此施受关系中的喜乐。保罗接受了腓立比信徒的馈赠礼物，以及保罗对这个教会不断的付出，在这个当中他们分享这样子的喜乐。其实对比起来，我们研究过的哥林多书信，我们知道保罗就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福音养生当中的供应，可是他接受腓立比教会，也让我们看出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情谊，在主里面的连结。所以在彼此的关系当中，保罗不断的在凡事上他分享这样子的喜乐，因为他经历到在神子民彼此之间的施与当中那个喜乐的连结。所以在这卷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是保罗在他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他是一位传福音的，甚至是一个旅行布道家的宣教士使徒。可是在似乎在这一卷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保罗的教会生活，保罗的肢体生活，也真是让我们体会任何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也都是需要有一个肢体的生活，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主的恩，主的怜悯，也一起表达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不是每一件事情总是如我们的意，有太多的意外来打搅我们，好像使我们不能专心的服侍你，跟随你。但是感谢你，让我们从腓立比书的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不孤单的使徒，即便他在坐监牢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是一群关爱他的基督徒群体，以至于使他心里可以充满喜乐。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患难当中，让我们在受苦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里面也常常可以想到有关心我们爱我们的肢体，也让我们不吝于表达，也让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深信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是越分享越多的。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腓立比书跟其他的书信比较有什么特色？在这个书信当中有更多的什么跟比较少的什么？请列出腓立比书的三个要旨。比较起来，腓立比书当中有更多的赞美，有较少的责难。腓立比书的第一个要旨是在基督里的喜乐，第二个要旨是在基督里的合一，第三个要旨是福音。这几个词句在腓立比书当中不断的出现。